晚上好，这里是萱子的疗愈电台，我是你的知己萱子雀儿兔。当窗外的世界慢慢安静，当一天的疲惫悄悄地沉淀，很高兴此刻能与你在电台里相遇。接下来把耳朵交给我，我会用我的声音陪你度过今晚的每一刻。Hello， 那今天呢，有几个小故事分享给到大家。第一个小故事是，萱子姐你好，本人是一名戴尔的工科学生，过去在初高中的时期，脑子里不会想太多的东西，喜欢一个女生就直接大胆的表白去了，但是进入到大学以后，却没有那种为爱冲锋的冲动了，更多的呢是一种审视，去审视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还是激素使然。那请问判断是否需要一段感情，还是只是单纯的性欲望呢？那么萱子就帮你分析一下，从这个为爱冲锋到审慎思考，这恰恰说明你长大了，开始更深刻的去理解自己情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如果去判断自己是单纯的欲望还是真正的喜欢，这个之前我在直播有经常跟大家讲过主题和客体。那在单纯的欲望里，对方呢更像是一个满足你需求的客体，是一个工具，你爱的并不是他的本身，而是他带给你的感觉，比如说被陪伴啊，生理上的满足感啊，或者是向别人去展示啊，这是我的女朋友，我有伴侣啦，这种虚荣心。你关注的是啊，他能够为我做什么。而在爱里面呢，对方他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的主体，你爱的是他独一无二的灵魂，包括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的怪癖或者他的梦想。你会因为他的快乐而快乐，因为他的悲伤而悲伤。你的关注点变成了，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你希望他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那欲望的本质是占有，它就像一阵浪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当欲望被满足之后，那种强烈的吸引力可能就会迅速的消退。你追求的是一个结果，是一个得到的瞬间。而爱的本质，它是共生。爱呢，它更像一棵需要被共同培育的树，它着眼于长远。你呢，会更愿意为了这段关系的未来而付出努力，比如说学习沟通，磨合差异，共同成长。你享受的是和他一起经营这个关系的过程，而不是仅仅是某个结果。很多时候强烈的欲望会导致你的内心有这种匮乏感，比如说你因为孤独啊，自卑啊，或者你看到别人都已经恋爱了，所以你急切的去想要一段关系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那这种关系的感觉的底色，往往它会是焦虑和不安的。而发自内心的爱，它更多的去源于一种叫做丰盈感。当你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充实啊，快乐啊，内心足够强大和完整的时候，你才有余力去真正的欣赏和爱另一个人。你不是需要他来去完整你，而是想要他来跟你一起分享你的人生。你的出发点是幸福和圆满。总的来说，欲望就是我想要，而爱是我想给。希望这样的解释能够帮你看得更清楚一点吧。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想太多而不敢去行动，或者稀里糊涂的就开始一段莫名其妙的关系。 其实呢，我觉得你大学的时期有这种困惑非常的正常，与其去纠结你要不要，不如把重点放在如何更好的去爱自己上。当你的生活足够的丰富和精彩时，你会更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感情，也会更有底气的去追求真正适合你的人。好，那么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让我来瞧瞧。下面一个问题，申姐，我感觉喜欢一个女孩已经4-5年了，但是也不敢和她表白，最近也很生分了，甚至于我有点开始忘记她了，是不是意味着其实都是自己最开始喜欢没有得到的那种不甘心而已？我来解释一下，就是你的意思是，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因为不甘心，才会有这种想要去跟他表白啊，这种感觉。这听起来其实蛮让人纠结的，感觉就像是一段心事要画上句号了，但是又有点舍不得。你能有这种感觉，我觉得特别的正常。一段持续了4-5年的喜欢突然开始模糊，心里肯定会五味杂陈。你提到的不甘心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如果我们说的稍微官方一点，心理学上啊有一个叫蔡格尼克效应。蔡格尼克效应说的就是人们对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他会记得更牢一些，也更加的会去耿耿于怀，这份没有得到的遗憾确实会放大最初的好感，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你当初喜欢的全都是假的，这段喜欢它来过并且真实的存在过，它不是不甘心哦，它更像是你青春里的一颗种子，你用了4-5年的时间去浇灌它，看着它发芽开花，这份心动让你体验了什么是喜欢，也让你在某个阶段成为了更好的自己。现在它慢慢开始要变淡了，不是因为它不珍贵，而是因为季节到了，花要谢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就像我们不会因为秋天的叶子落下就否定它在春天发芽夏天茂盛的美丽，忘记一些细节也不是你的错。大脑就像一个花园，它会自动修剪掉那些不再需要的枝叶，为新的花草去腾出空间。这不代表你是无情的，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你在慢慢的走出来，准备好需要想要迎接下一段的风景。所以别再纠结，去给它贴上不甘心的标签，把它当作是一份珍贵的回忆，轻轻地放进心里的盒子，然后带着这份曾经的美好继续向前走吧。没有问题，这是一份帮你想了一下，我帮你弄了一份这个心情的清单。你不用着急一次性去想完，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去听我这一段清单，你可以跟着你自己的节奏来。是这样啊，你可以首先一关于过去的喜欢，怎么说呢，我当初为什么喜欢他，是因为他的笑容性格，还是某个具体的瞬间会让你心动呢？这份喜欢他给我带来了什么，是让你变得更努力呢，还是让你体验到了心动的甜蜜呢？如果说当时表白了，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害怕被拒绝，还是担心连朋友都做不成？那这几个你要好好的在心里去想想，没有必要一下子就有答案。那第二个就是关于现在的变化，我们的关系变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升学、工作、异地，还是因为某件事产生了隔阂？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更多的是怀念，还是觉得释然呢？去忘记的是他这个人，还是当时你跟他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还是在心里去默默的实际一下你自己的答案。好，第三个，关于未来的期待，我希望和他恢复联系吗？如果是希望，是想回到以前的关系，还是只做普通朋友呢？如果我们再次成为朋友，我能接受他有自己的生活和喜欢的人吗？放下这段感情后，我想把精力投入到哪些新的事情上？比如发展一个爱好，或者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等等。回答这些问题不是为了给过去的感情下一个不甘心或是真爱的定义，而是为了更好的能够去理解你自己，然后我们轻装上阵去迎接未来的生活。好了，那么下面一个故事，让我看看啊，这个故事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故事，我其实听到过很多类似的，这几年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总结给大家，今天终于有机会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萱子同学你好，女友天天都穿宽松舒适的衣服，我希望女友能多穿一些修身显身材的性感衣服，比如是秋冬的季节呢，希望她可以尝试穿丝袜，但是她对此有严重的逆反心理，怎么办？特别是丝袜，我都会去买看起来很有质感的那种，但是她还是说穿上就很不舒服不自在，怎么办？问问题的小伙伴来对号入座啦。好，那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你呢，是不是把自己的欲望说得太直接了？要是我是你女朋友啊，我听到你硬塞给我一双丝袜，然后第一反应就是你这是想满足我啊，还是想满足你自己啊？其实女生对穿搭的逆反心理，有很多时候就是在抗拒被强加的期待，你越说她越不会穿的，这不就是小情侣之间的拉扯吗？所以啊，我得调侃一句，你想让她变性感，先问一下你自己有没有把她哄到心里发热。如果我是她，等会被宠到骨子里，别说丝袜了，我可能会主动挑选更撩的情趣的衣服给你一些小惊喜。不过呢，我可以给你一些小建议，让你的女朋友轻松的穿上，想不想听？嗯，想，对不对？好，那我的核心思路是多听少说，多问开放性的这些问题，少给一些直接的建议。你可以试试我跟你说的下面这几个方式，比方说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里，比如说大家一起看电视啊，或者一起散步啊，都很放松的状态下，你可以不经意之间的提出来。好，第一点呢，我们要从赞美开始。女孩子都很喜欢被赞美哦。亲爱的，你这身衣服真好看，显得你特别有活力，我就喜欢你穿得很舒服很自在的样子。要夸赞她今天的这一身衣服啊，着重于今天。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夸呢？先肯定她的选择，要让她放松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啊。我在想呢，除了这种宽松的风格，有没有哪种衣服你穿上会觉得特别自信又舒服的？其实我想多了解了解你更喜欢什么。好，那么第二点，要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他，这是一种尊重啊。好，听好了，我发现我自己好像有一些执念，总想看你穿丝袜的样子，但是我也知道你穿了我会不舒服，所以这事儿啊，你说了算，千万别再有压力。这样呢，是先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再立刻打消他的顾虑。我其实就是好奇，你就是觉得丝袜束缚感太强，还是单纯不喜欢这种风格？你跟我说说，我想多了解一下。啊，就是要这么讲，你要尊重他啊， 你要尊重他的想法。好，第三点，描绘一个共同的美好的画面。你看，那个女主角她穿的衣服好有气质哦。我在想，如果说咱们下次约会的时候，要不要一起去逛街，帮你挑一件你也觉得超美的裙子呢？这样呢，是为了用一个具体的场景去引发她的兴趣，比方说她想去哪里哪里，然后正好说，她想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你帮她挑一件漂亮的衣服，让她在她喜欢的那个地方去穿着啊。接下来你就说，我想看到你穿上新衣服的时候眼睛亮亮的样子，还有你身材的曲线肯定特别的迷人，那我们一起找一找好不好？记住啊，有个小原则，当他去表达任何想法的时候，无论你是否认同，都要先表示理解。比如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哦，我明白了。你要让他感觉到你是在跟他沟通，而不是说在试图的去说服他，知道吗？好，那么我再看一看，你们听电台的时候一定是在晚上吧？有没有到这个点就是想睡觉啦？还有一个故事哦，先别睡。好，仙子老师，我今年30岁。我一点都不对找女朋友这件事情感兴趣，就是想看片路。这是为什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也问过，直播间的大部分朋友好像都会这样，但是在虎扑里嘛，虎扑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或者是都有女朋友了，稍稍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我这个电台下面多多的留言啊，这个问题是不是你想问的问题啊？好，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你敢说出来呢，就已经比很多人真实多了。谁说30岁一定要恋爱结婚？每个人的节奏不同，我觉得你现在选择的是省心自在。我非常谢谢这位朋友你的坦诚，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这其实是一个比想象中更普遍的困境。如果说在评论区大家觉得跟这位朋友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发一个哈哈或者呵呵，这是我们的暗号哟。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你的大脑可能在帮你走捷径。你是不是也觉得一个人会更省心？看片和自慰就像是一顿速食快餐，方便快捷，而且完全符合你的口味。你不需要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不用花心思去经营关系，更不用去担心被拒绝。这是一个100%由你掌控的安全区。现实中的爱情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难？而现实中的恋爱呢？它更像是一场需要两个人配合的复杂舞蹈，需要沟通，需要磨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情感，这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可能会受伤。对于习惯了去掌控和效率的我们来说，这确实有点麻烦，也很容易去让人产生恐惧。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事情稍稍有点累了？30岁，这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期，每天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回家之后只想彻底的放空。这个时候啊，看片和自慰可能就成了最省时和放松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像形成了肌肉记忆，身体和大脑都习惯了这种模式。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做个广告了，如果大家这个时候啊想自慰，那不如不要动手，去玄子的店里面去买自动的并且会说话的啊，大家去某宝上搜黑科技工程机就可以了，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好，所以呢，这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路径依赖， 而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啊！大家千万不要对自慰这件事情有道德的感觉，道德观没有问题啊，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就跟刷牙吃饭一样。但是如果你现在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你是想主动去寻求改变的，这本身就是非常棒的，没有问题。这就为你准备好一个习惯去改变的最好的方法，不是强行的戒掉啊，而是用一个新的更好的习惯去替代它。我给你总结了一份清单，就是帮你找一些能够让你放松又能带来积极感受的新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不需要也没有关系，你觉得你自己省心自在也 OK。 那如果说你想改变，你就可以听一下我的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有冲动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些事儿，他们同样可以帮你放松下来。一，来一场沉浸式的阅读，找一本你真正感兴趣的小说或者是非虚构类的书籍，读上20至30分钟，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放松方式啊。当然也可以去打一场剧本杀啊，它其实跟读小说是类似的。然后我们呢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剧本杀呢它的故事也是重新塑造一个另一个自己。好，第二个呢就是听听仙子的播客，或者听听轻松的音乐，找个有趣的播客节目，或者创建一个舒缓的音乐歌单，闭上眼睛，让思绪随着声音飘一会儿，不要看手机，好好的听上一期，这能够更好的去放空大脑，就像现在你在听仙子的播客一样，不用想太多，也不用去思考，只需要去聆听。三，做几个简单的拉伸，不用太复杂，就是伸伸懒腰，活动一下僵硬的肩颈和腰背，和仙子教过的大家的凯格尔训练，专门去训练你的盆底肌和你的下肢。不仅仅你的身体得到了拉伸，心情得到了放松，可能还能对某些方面有点帮助，身体舒展了，心情也会跟着舒畅起来。四，谢谢感恩日记，拿出手机备忘录或者一个本子，写下你今天发生的三件让你开心或者感恩的小事，这能够帮你把注意力从欲望上去移开，聚焦在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五，找你的好兄弟聊聊天，给一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好朋友发条微信或者打个电话，随便聊聊近况。真实的人际连接是任何虚拟体验都无法去替代的，关键不是一次性把所有都做到，而是在有冲动的时候试着从清单里选择一件来做。刚开始可能会有点难，但坚持几次，新的习惯就会慢慢的养成，如果坚持不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如果目前你觉得是最舒服的，那就享受当下。感情不是必修课，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很健康的心态，能对自己诚实。至于未来会不会改变呢？随他去吧，顺其自然吧，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开心就好。好了，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就到这里了。窗外的夜色渐浓，我们的故事也暂告一段落，但生活的乐章还在继续。愿你带着今晚的这份平静与思考，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我是萱子娟儿兔，晚安，我们下期再会。